面，如真的全世界经过这个三种大量杀伤武器的浩劫会来到的。尤其所谓肮脏弹，肮脏弹不是普通的原子弹，普通原子弹是需要很精致的，需要有怎样的运送啊等等，所以需要有很高很高的资本。但如果这个肮脏弹落在恐怖分子的手里头，他就可以用手，就可以用手机，就可以激发他。然后呢，因为他根本不是经过精致的，然后就可以造成一种污染，可以在一个密集的像牛时报广场这样的一个密集的范围里面，一下子可以十万人可以就这么走掉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这件事情不再是天方夜谭，这件事情是所有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都要经历到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难道只有人祸吗？除了人祸之外，又有天灾，许多东西是我们不能控制的。等到地震来，四川地震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人定胜天，我们可以说众志成城，这是我们的口号。但是等到你面对灾情的时候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无奈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办法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今天人类今天科技有这么样的发达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，等到天灾人祸连续不断的发生的时候，那请我们记得，这就告诉我们说，莫非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很快就要应验了？尤其启示录里面所特别讲的第七个印的时候，一直告诉我们人类快接近末日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这些苦难，今天我们所经过的 SARS 也好，就是像瘟疫也好，或者我们所经过的禽流感、猪流感也好，还有地震也好，还有风灾也好，如果根据圣经里面的预言的话，尤其到了第六个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有的岛，有的时候你看见岛小海岛呢移开它的本位，那么到严重的时候，这个岛整个就不见了。所以苏门答腊移开本位30公尺，这只不过是小影。等到根据圣经的代号，到了第六个印的时候，那意思是等到人类真的快靠近末日的时候，你看这些事情都要发生，有的是地震，有的是战争，有的是瘟疫。那么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过去10年不是把瘟疫、把地震、把战争、饥荒等等，这些不是饥荒，当然就用我们今天话来讲，就是金融大海啸。我们整个金融银行里面划了大窟窿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把这几件事情发生在一起，主耶稣老早告诉我们了，这些不过是灾难的开始，原文是惨难的开始。那什么叫产难呢？产难就是等到母亲要生孩子以前，她的呼吸比从前越来越急促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在很短很短时间，你如果仔细，本来也许是一分，也许是一分钟呼吸多少次，现在一个钟头重呼吸多少次，结果等到要产难的时候，你看见你可以算得出来，在最后要生孩子的时候，你看一个呼吸比一个呼吸更急促。所以这去的10年，为什么投这么去战争、饥荒、瘟疫，还有地震？这是主耶稣老早说过了，当他回来以前，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，就是惨难的起头。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现在这些灾难到了末了的时候，他这个一个灾难跟另外一个灾难的时间，那个距离越来越近了，越来越近了。请大家翻开历史，在人类历史里面，有没有10年像我们过去的10年一样，一个灾难接着另外一个灾难的？所以当我们回顾这2009年，我们不能不回顾过去的10年，但要解释过去的10年，我们必须回顾过去的20年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总得有一个标准才可以，在这里总得有个道理才可以。那么到底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，是偶然发生的吗？不是的，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，主耶稣在特别在启示录快写完了以后， 因为启示录特别是讲到世界末日的一卷遗书，特别里面讲到关于末日的预言。那么完了以后，主耶稣再三的保证，他再三的宣告说，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他一旦动身以后，他要飞快的来到。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有那么，那个速度是你想象不到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根据圣经的预言，有没有可能知道说主耶稣很可能已经动身了？所以我们就来到很重要的预言，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六十年来，因为那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六十年。那个预言是主耶稣自己讲的预言，我们不去读圣经，我大概的告诉大家就可以。那它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。有一天主耶稣对门徒们说了一个预言，他说，我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那圣经里面讲的无花果都是代表以色列国树的。他说，我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无花果树叶发嫩长叶，树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，那就表示夏天近了，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。那么这句话对中国人来讲也许不大明白，但如果你明白圣经的背景，我们就清楚了。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长期在敌人的铁蹄底下，他们受尽了羞辱，他们长期在巴比伦帝国、波斯帝国，然后希腊大帝国还罗马帝国统治底下，他们没有喘气的机会，所以他们等候有一天希望有一个救主能够产生，有一个人超人能够来到，那个人他们叫做弥赛亚，那就是他们的救主。那么这个救主能够把他们从敌人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。所以你如果读旧约的圣经的话，犹太人他们一直等候的，就是说希望有一天救主能够降生，但他们错了。他们以为说受奴役在别人铁蹄底下做需要蒙拯救，他们忘记连统治他们的那些罗马帝国的统治者，他们也需要救主。他不管统治的和被统治的，他们都在罪恶的辖制底下，他们都做了罪的奴隶。所以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告诉约瑟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以色列人他们希望从敌人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，他们忘记了他们一生做了罪的奴隶，不管是他们，不管是奴役的或者被奴役的人，同样是在罪的奴隶，就在罪的统治底下，没有人能够脱离罪的辖制。但是有个好消息，主耶稣果然降生了，他果然是人类的救主。好，那么现在既然以色列人等候弥赛亚来，所以主耶稣就用一个预言告诉他们说弥赛亚什么时候要来。那么不错，主耶稣2000年前他来了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但是他有一天还要再回来，他再回来的时候，他要审判这个世界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他不能以无罪当作有罪。但是他今天愿意把救恩临到全世界，愿意凡是蒙恩得救的人，他愿意把他的恩，愿意把他救恩临到他们。所以当主耶稣讲到他要再来的时候，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等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，那么人子很快就要来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在主耶稣讲这话的前几天，他看见一个无花果树，他就咒诅那个无花果树，那无花果从根就开始枯干。我们说过，以色列这个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国，所以那是主耶稣说的一个预言，用行动来说预言。因为既然以色列，既然无花果光有树叶没有果子，所以呢主耶稣就让他从根开始枯干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预言，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以色列要亡国的。好了，那么等到过了几天以后，主耶稣又说，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人子夏天近了，人子站在门口了。那么既然无花果树已经倒了，已经枯干了，已经被咒诅了，那么怎么还能发嫩长叶呢？所以如果以无花果树枯干代表以色列亡国， 那么现在无花果说发嫩长叶，当然指着无花，指着以色列要复国来说的。好了，如因着这个缘故，既然如此要复国的话，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虽然亡国了，但到了有一天他要重新站起来的。所以这是主耶稣所发出一个很重要的预言。那么不止如此，他说等到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主耶稣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都说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就是1948年5月14号那一天，大家都知道以色列王国亡了2000年，结果在大家的惊讶声中，他居然站起来。这是1948年所发生的事。大家我们知道这政治学上的奇迹，根据政治学，一个国家如果亡国亡了500年以上，不可能复国的。所以今天你没办法解释这件事情，为什么以色列经过了2000年漂流，已经在这个世纪地球上消失了，结果到1948年的时候还居然站起来了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是历史的事实，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果然复国。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，主耶稣又有个形容词，他怎么形容呢？他说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。这个门口在希腊原文是多数的，不是单数的。它不像我们今天在美国的房子，我还记得我们做研究生的时候，那时候很穷啊，我们只有一个，只租了一个 apartment， 一个公寓就是一个房间，这个卧房也在那里，这个卧房也在，那么这个厨房也在，然后呢白天是沙发，晚上拉出来才是个床。所以我常常发现最尴尬的是，就是有人敲门的时候我找不到我的拖鞋，那我觉得没有穿拖鞋的好像没有穿衣服一样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尴尬，为什么？因为美国的房子是这样，你一到了客厅，一敲你的门，已经到了客厅了。但中国的房子不是如此，四合院的房子不是如此，犹太人的房子、东方的房子不这样。如果是四合院的话，你就知道说有一个大门，大门进去这是外院，然后有个内院，内院还有一个门，然后呢有东厢有西厢，然后到了你的门可能第三道门、第四道门。所以主耶稣就用东方的房子的比喻告诉我们说，他已经站在门口了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知道哪一个门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也许是大门。如果大门还好，意思就是说1948年他在大门，所以现在呢到了现在呢，表示他还没有到二门，还没有到客厅，我们还来得及准备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就表示说主耶稣已经很近很近。如果客人从他家里动身，已经到了你的家里，而且已经到了不知道哪一个门了，那么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不是暗示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动身了吗？客人已经离开他的家吗？别的我不知道，我知道是如果客人已经到了四合院任何一道门的话，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的，他已经动身了。那么好了，主耶稣说我必快来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他一旦动身以后，他要飞快地来到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1948年乃是人类很重要的一年。因为如果主耶稣在那年已经站在门口了，那就表示说主耶稣大概已经动身了。我们虽然不能有把握，但是我们知道从那年开始，所有发生的事情给我们看见说，都告诉我们说应该主耶稣来的日子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快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1948年第二年是1949年，回过头去看已经60年了。现在当我们回过头去看这60年的时候，我们慢慢才明白过来，这60年所发生的事果然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，当主耶稣要来以前有好几件事情要发生。那么现在我们看，是不是从1948年以后很多的事情就发生了？好，我现在插进一段的插曲。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读圣经，那么特别主耶稣讲到这个 这个